第一到第二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第五章第十七节，我们同样的开声读一遍。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证道。
大家早安，我们的经文都读过一遍了啊。我们今天你的读的经文所选的这些经节里面的内容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心，讲到还有呢，就是讲到变啊。你要怎么心一定一直不停的要变啊，心如果一直保留在那个地方啊，隔一阵就旧了，是不是？所以有人打趣的说啊，新加坡新加坡，总有一天变成旧加坡了啊。所以表示说不能够一直停留在原地啊，不能够一成不变停在那个地方啊。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新加坡在政策上面一直不停的新，要跟得上时代，在建设上面，在各样的这种发展上面，因为你就像我们的俗话讲，逆水行舟啊，你不进则退了啊，你不变，你一直不往前，那很自然终究会变成旧的了啊。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我刻意就是选这些经文。其实你要真正讲圣经里面讲到的心，讲到新造的人，那还有好多的经文，是不是？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结尾，我们曾经也读过，说在基督里面呢，割礼不割礼不重要的，受不受割礼不重要，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成为新造，做新造的人啊。所以你如果把这些经文通通都合在一起啊，那其实洋洋大观啊。我这边我就只选了几处比较我们熟悉也比较相关重要的经节啊。那因为今天圣餐主日，所以我们就略过我们唱诗歌的一些这个时间了，省下来啊，我们也顶多只能用一个大纲的形式跟大家重点的来分享，也盼望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再来谈啊。其实这个题目我一直急了很久，很想要跟大家就着这个题目好好我们一起再来思考的啊。我曾经稍微提过一点，那是在简短的分享的时刻啊，就着这个题目，就着什么？就着变，就着心。同时呢，有另外一个字是恒长，要一直能够持久下去的。这三个字啊，我在去年底，我们算是 Christmas 的那个小小的一个小营会里面啊，我曾经透过分享的机会跟大家谈到这个课题的。一个是我们要新了，去年底旧的一年要过去了，新的一年要来了，是吧？不单单是年要新了，其实我们的古人讲了，要每一天都要新啊。你如果打开四书五经，你读《大学》这本书啊，四书啊，有《大学》，有《中庸》，有《论语》，有《孟子》啊。《大学》这本书打开啊，开宗打开第一个谈到的是什么？谈到的就是要心。假如你能够每一天的心，所以我们还不能够只是讲新年，新年好像一年来一次心呢、啊。因为古人做学问学做人，他强调的是每一天的心。如果你每一天都能够有新的领受，都能够 有一些新的观念上面的这种改变，都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有革新，有更新啊，那每一天都新，就会有一种好像一种新的动力出来了。所以用我们的这个古话，这个大学里面的话叫做又日新。这个又字呢啊，就有点像是那个这个画龙点睛一样，把整句话的那个力量，那种一直运转不停的那个力量啊，就把它点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说，你如果每一天的心，每一天的心，你就又日新。这个又字就表示说会再往前，再往前，不会单单停留在原地的，是不是？这是在我们古人呢、啊，都有这样的觉悟写下来的。去年底，旧的一年要过了，新的一年要来，我就用那样子，用那个小的题目跟大家来分享。你要新，就一定要变，一定要改变，一定要更新，是吧？才能够新。但是这个新，这个要能够一直不停的新呢，又不能够啊，昙花一现，只是短暂的出现一下子。常常我们所说的五分钟的热度了啊，以前呢，这个在这个清朝末年的时候，受列强的欺侮，有很多人呢就一直想要如何学这个夷，这个所谓的这个洋人呢，他们的长处，失夷之长处以制夷啊，要能够来反制他们，不要老是被他们欺负了，是不是？就有很多人就有很多的一种要变革，要图强，要改变，所以那时候的那种观念呢，催促着。希望说我们也都能够有一种变革更新。那这个最好的方式，一则是学别人的长处，另外一则是检讨自己的短处啊。所以检讨自己的短处呢，就发现啊，我们华人呢一盘散沙啊，大家都想要做头山头，所以呢个个都是头啊，结果呢一盘散沙，很难大家团结在一起。还有呢，虎头蛇尾啊，没五分钟的热度，事情弄了，结果没有办法能够一直恒长的下去啊。少掉这个恒，百日维新也只不过维持了百日。当然，那个百日维新并不是他们自己不愿意，是这个当时的这个慈禧，当时的这个整个政局的影响，所以他没有办法下去。所以有变才能够新。而这个心要更新变化，又不能够五分钟热度而已，又不能够昙花一现，一定要能够持久下去。所以这三个字啊，很特别的，变、心、恒，要长，不是那个心的状态的常态。那个心一直保留在原地的话，我们刚刚讲了，会变旧的。所以这个心要能够保持住心，那种长久的心里面就一定要有一个变。那你说这样的观念是不是 biblical？ 是不是按照圣经的意思来？是，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蒙恩得救，在这世上还活在肉体里面，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就这三个字，我们脱离不了的。我们要新，因为我们身份上已经新了。因为在主里的呢，我们刚刚读的第五章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在主里面的人呢，是怎么样？成为新造的，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是指我们的身份新了。的的确确，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得了新的生命了，是不是？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这个身份，领受了什么？儿子的灵，领受了肉心，好像那个以西结，先知以西结书讲的，是不是？先知以西结书就提到这个，我们得着了一个什么？他要把我们的里面的那个石头的那个心啊，要把它换掉了啊。所以我们的蒙恩得救啊，你用现代这个手术的术语来讲，我们就是经过换心手术了啊。 我们原来的那个石心，石头的那个心呢、啊，像主给我们一个肉心啊，我们不再那种硬的景象，不再刚硬，不再悖逆，不再昏昧，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心，我们有了新的灵，我们得着儿子的灵，所以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得了新的生命，我们领受了新的心，我们得着了儿子的灵，一个新的灵，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盼望，原来是没有盼望，没有指望，我们现在有了新的盼望，所以我们在身份地位上，我们都成为新的了。但是，就保持住那样的心吗？主好像刻意，我们、所有的这些重要的，通通都换成新的了。指望，我们有新的指望，生命有新的生命，啊。灵，我们领受了新的灵了，儿子的灵，心有一个肉心了，都领受了新的，但是他把我们摆在一个旧的社会里面，一样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也在变，但是这个世界一直变是等而下之的变，是每下愈况，我们活还活在我们的肉身里面，他没有给把我们的肉身换一个新的肉身呢，啊，这都是在这个属灵的意义上面，属灵的这个我们的真正与主的关系上面，我们所得着的身份地位上面呢，他给我们新的，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个老旧的肉体里面，我们还活在我们自己的肢体里面，这好像上帝刻意的安排。什么都新了，但是他把我们摆在一样的环境里面，一样的肉身里面，为什么？因为他要给我们一个功课，因为他要我们能够在这里面来体会，来查验上帝的心意，知道他在我们身上他的工作，他要我们觉悟到我们有了新的身份和地位，但是我们的生活要经过变，要这个更新变化，要有经过这个过程呢，要不断的新，要渐渐的更新，要不断的新，所以这个是才能够真正持久下来的，才能够我们把这三个字通通合在一起，把它把握掌握住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就着这个题目来思考的。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十二章，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一段经文。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的确确、那一段这两节的经文非常关键，非常要紧。我自己在准备在思考这一段经文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打一个比方，我自己想用这个比喻，大概还过得去啊，还说得过去。这两节经文呢，像一个什么？像一个漏斗。你说这什么意思哈？像个漏斗。保罗在罗马书前面一直很有系统的要把救恩，把整个福音的核心要点要把它讲解得清楚，讲到世人都在罪里面，不单单是那些外邦人，连上帝的选民有领受律法的那些犹太人，他们一样都亏缺上帝的荣耀，所以从罪罪的这个普及到上帝要如何救赎，透过耶稣基督怎么样使罪人能够被称义？原来透过耶稣基督，他做挽回祭，借着人的信，上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们救赎回来，救赎回来，我们成为义人，我们义人又有了一个新的盼望，义人有了一个新的这个荣耀的盼望等候着了，所以我们既然站在这个恩典里面，我们就应当要等候。 所以到了第五章就开始很详尽的来讲解这个救恩，就救恩不会失落的，是确据，是把握，这个救恩到底真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的是什么样的，从根本上的这些变化，这些影响，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教义真理啊，很重要的福音的核心。好像比较偏重于理论，偏重于知识，偏重于神学的内容啊，的的确确你读罗马书啊，有一个印象，你大概都知道这里面的这个内容是这样子的。第十二章一直到第八章，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九、第十、第十一虽然好像是另外的一个重点课题，但是它还是一样教导我们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恩典啊，上帝整个的他的安排计划，上帝他真正那莫测的里面的他的真正的他的心意，都要告诉我们，把这些都交代清楚了。从第十二章开始啊，进入到什么？进入到基督徒的生活，进入到每一位你已经经历过了救恩蒙恩得救的人，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而且有了这么多很有系统的有关于福音的核心救恩的这种整个的步骤，所有的关键这些东西我们都承受领受了，所以呢像个漏斗，这个漏斗的嘴啊到我们身上了，我们沉寂了，这个好像所有的这些重要的内容从这个漏斗的这个 funnel 这个上面灌进来啊，我们透过这个漏斗都领受了。那我们领受了之后啊，换句话讲，这一两节经文就好像一个关键的这个经文，从教义真理进入到生活的实践，进入到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新生命上面的变化，新生命上面的这个更新，新生命上面如何能够活得出来，能够实践出来，这就是我用这个漏斗的做这个比喻啊，大家了解我的心意了。我们呢这么多的重要的真理都进来了，这个漏斗就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这个生命里面，就开始来谈到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每一个人里面也脱离不了这刚刚所讲的那三个关键的字，你要心一定要变，而且要一直不停的，这个是一个恒长的原则，你要一直不停的在更新变化，更新变化。你那个心是一个动性的心，不是买回来的新衣服穿久了就旧了，因为那个衣服它不会自己更新的啊，你会去洗它，但是呢越洗越旧，对吧？你会去用它穿它，越用越旧。但是我们的人的生命不一样，人的生命是能够更新的，更新当然有好多层面了，最重要的层面是我们自己的这种心意，这个我们的悟性上的更新，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面的更新，我们的那个心，这个心按照圣经来讲法了，人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心呢，存乎一心呢。这个心，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从这个心发出来的，是不是？我们能够与上帝来听，来思考上帝的话语，来寻求考察他的心意，来亲近他，来他的面前有团契，有相交。透过什么？透过心，这个被救赎的这个换成的这个新的心，我们能够彼此之间相交，在主里面团契成为肢体，透过什么？透过彼此相爱，在哪里？在心里面读主的话语，面对所有的世界上面的各样的事情，我们能够 来分析，能够来认识，来追究，能够来分辨，有见识，透过什么？透过悟性，透过我们，就这个悟性要更新，我们这个心要更新，一直不停要在这个更新变化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动态的一个新的状态啊。所以这里面他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保罗说啊，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我们华文圣经翻译成侍奉，的的确确它的字眼是侍奉，但是这个侍奉的这个字眼跟敬拜的这个字眼其实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你们要如此侍奉他，敬拜他，是单单要敬拜这一位，单单要侍奉他的。这两个字眼是在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受这个试探的时候他讲出来的那一句话里面是摆在一起用的。所以换句话讲，你们如此敬拜，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件功课一定不容易，因为保罗他一开始他用了这样的口吻，他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容易吗？我想保罗他用这样的口气来讲啊，其实隐约已经隐含在背后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很不容易，的的确确很不容易。理论上我们都知道，经文我们都背得熟的，我们都知道要把自己身体献上作为活祭啊，因为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大家都知道，朗朗上口，都可以背得出来的。但是你真正能够做，一直持守住，而且一直不停的，不容易。难怪保罗，使徒保罗，他说我用上帝的慈悲劝你们，这个慈悲就是上帝的 mercy 怜悯的意思了。上帝的恩典白白给我们，上帝的怜悯是他开恩，他知道我们做不到，他知道我们有许多的这种好像阻力惰性，有很多的借口，有很多的拦阻，有很多肢体里面的那些律啊，缠住我们，把我们拉住啊，所以他怜恤我们，开恩怜悯我们。而保罗他用的字眼就是说，我以上帝的慈悲来劝你们。那你说既然劝嘛，好像不是命令啊，啊那幸好不是命令的，如果命令了大家糟糕了，这个军令状一出来大家做不到，那不是没办法交差了啊。其实呢是用很客气很柔软很柔和的这样的一个口吻他在吩咐我们。所以基督徒其实都在这个要求底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置外于这个要求里面。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那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我们今天不讲了，因为这里面就其实就隐含着什么呢？隐含着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死。但是我们怎么样效法基督的死呢？是在活着的时候才能够操练这个功课了，不能够等我们咽了那一口气，眼睛一闭脚一伸，那之后没有机会再来操练这个功课了。所以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来操练死啊，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就是学生呢，最重要的是学死，是不是啊？我们都是学生呢啊，你如果把这个词汇拆开来的话，是学如何来过活，学如何来生活。但是基督徒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要如何学生呢？你就是要学，你要懂得如何学效法基督的死，在基督的死上面成为我们的一个功课。而这个死呢，用保罗这边用的这个祭的词汇叫活祭，因为祭原来是死的意思啊。但是这里面呢，唯一的一个祭是要活着的祭啊，不是要像牛羊牲畜杀了啊，死的来献祭，不是。 用的字眼是献祭的字眼，这个献上，将身体献上这个字眼啊，在新约圣经里面用过几次，而这个字眼是一直承继着旧约里面用的献祭的那个字眼。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都已经用过好几次了，他说我们要把肢体献上做义的器具，把肢体献上啊，不要献给罪做罪的奴仆，要献给义做义的奴仆，那边已经用到这个字眼了啊。那保罗他这边他说把身体献上，你注意看啊，这里面的这个用的时态的口吻啊，是 active voice， 你们要是主动的口吻啊，主动的口吻 active voice， 它不是 passive， 不是被动的口吻。旧约里面献祭牛羊牲畜不会自己被献上的，是献祭的人把牛羊牲畜带到祭司的面前呢，查验之后没有残疾可以献，然后被献在祭坛上。但是这里呢不是用被动的口吻啊，这里用的是主动的口吻啊。所以保罗说我这样劝你们，劝你们每一位要主动的，要自己把身体献上，这是一个差别，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这个献祭是跟献祭延续下来有关联的。那么献的祭呢是活祭，表示说这个功课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来学的。这就是为什么主使我们有了新的身份，有了新的生命，有了新的心，有了新的灵，有了新的盼望，但是他还是把我们摆在原来的身体里面，他没有把我们的身体改变掉。这个改变身体我们今天主日学也提到了，那要等到那一天的时候，主的日子来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会被改变，我们会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但是现在呢我们还是这样子，而且一年老是一年哦，真的。诸位这个在座年轻的呢，前面有大把的这个青春年岁，好好啊去闯。那我们到了某个年龄了，那真是这个匆匆一载啊，天心碎，这个是讲好听的天心碎，这是从天家上面来讲，其实呢好像悠悠半生啊，又糊里糊涂的过掉了，是不是？这个是从另外从反面的角度来看呢，他没有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他要我们在这样一个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原先同样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功课，这个功课要我们甘心乐意自愿的来做。所以其实这里面啊完全没有违背圣经的意思。你说圣经里面讲啊，我们都是领受的嘛，我们都是领受的，是我们都领受了。所以我说啊，这两节经文像个漏斗，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我们领受了，所以我们是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上面，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心，他给了我们新的灵，他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他给了我们新的盼望，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地位，我们领受了，我们是站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上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本事我们争取努力的，不是，但是现在是在被动中的主动了啊，我常常喜欢用这样的词汇来，我们在被动里面有了一个主动的一个要求，一个吩咐了。所以保罗这边用的这个字眼呢，是用主动的口吻所讲的，所以他劝我们每一位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献祭，我们要献祭，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祭。所以换句话讲，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不单单呢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主，不单单用悟性来思考主的话语，也要用我们的肉身来实践，来服侍，来侍奉。圣经里面多处提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的这个身体啊是圣灵的殿，我们自己应当要好好保养顾惜。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献为做活祭的， 要献上做义的器皿的，你要脱离卑贱，你要成为圣洁，你要做，你还是靠自己的身体要来服侍上帝，要来服侍众人的啊。所以表示说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啊是没有分割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敬拜里面有灵，有身体，有我们整个生命啊。难怪律法先知道理的总纲总结起来呢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啊，他不是说要分成四部分，他就是告诉我们全部啊，你的心要，你的生命 all your soul 你的生命，还有 all your mind 你的悟性， all your might 你的力量身体，所以全部合在一起都要爱主你的上帝，表示说不分割的，不切割起来的，所有整合在一起，以这个来侍奉，来敬拜上帝。那你说我要怎么样能够心呢？一直不停的心呢？这边给我们一个提示，这一个提示不单单在罗马书里面，在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里面也有，在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里面也有，是不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三段经文里面其实都讲到大同小异的，里面都提到什么？都提到说以前我们呢、随从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你换一个词汇来讲呢，就是原先我们效法这世界的模样，照着这个世界的路子走，跟着这个世界的时尚潮流跑了，原先就是这样子。保罗这边讲说不可以啦，不要效法。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心，如何变呢？他从反面，从正面给我们这个所谓的进路，主要的这个主要的最主要的这条路要怎么走，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到这个变化更新的这个大功课里面呢？从反面上面来看，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跟着这个世界的模样一块了。以前呢，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以前是这样子的啊。保罗他在不同的书信里面他都提到，以前我们呢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以前呢、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什么？就是效法这个世界的意思。以前我们效法这个世界，以前我们存虚妄的心行事，像外邦人一样，如今不再如此了。所以这是从反面上面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其实这个不要效法，这是一个这个 negative 的口吻，是一个否定的一个口吻。这样的词汇句子呢，其实彼得他也用过，彼得也用过啊，他也提到了吩咐收他信的人呢，他提到这个事情在哪里？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字眼不同，但是他用的词汇，那个主要的那个动词的词汇啊，是一模一样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这边怎么讲？他说你们既然做了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啊，不要再随从今世的风俗了，不要再去效法那世界的模样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要变，你要先知道什么不要参与在里面，这个世界上面的变不能够进来，不要跟着这个来变。那你说要怎么变？这底下讲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字眼呢、心意其实就是指着我们的悟性，指着我们呢 的见识，辨别的分辨的能力。以前我们讲腓立比书第一章，大家记得吗？要喜爱那美好的事，那更好的事。那你能够分辨得出哪一个好，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是更值得我们好好才去努力去追求的，那就表示说你有见识，你能够分辨。听听圣经里面的讲解，听讲道，你能够分辨，分辨哪一个是符合圣经的原意，照着主的吩咐来教导的。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悟性，我们的悟性要能够被更新变化。这是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一定要学的功课了。尤其是我们这些有这样的恩典福气，能够好好来思考，能够运用，能够受教的人。以前在内地会宣教士有很多地方，他们到中国的内地乡下去传，当然那就不同了。那边他们对外界的接触，在认知上面、受教育上面都不能够跟今日同日而语了，是不是？那那个时候所能做的呢，他们就是把圣经的经节用当地的这个歌谣的方式把它配起来，就教这些听福音信主的人这些大神啦大叔啦什么，让他们唱了，把主的话记到里面。那是那种环境，但是我们呢，对我们来讲，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悟性上面，在我们的这个智慧上面要更新而变化。保罗在不同的地方都讲到了，其实都讲到类似的经文。我们刚刚所读的以弗所书不就是吗？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这边所提到什么，他说要怎么样脱去旧人，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所以这里面你注意看哈，保罗在以弗所书那边所讲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他那边所写下来的这个句子。罗马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其实我们应该参照着一起来读。但是从他的安排上面来看，我个人呢比较被吸引，被以弗所书这边的句型给吸引，因为他讲到什么，他好像把那个过程跟步骤啊，都很明白的铺在我们面前。他说我们要脱去了，然后呢要更新，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个字眼，这个片语很特别的，我们华文圣经呢就把它浓缩起来，心智改换一新。英文的翻译呢 renew， 他用一个 to be renewed in the spirit of our mind， 他用这样的一个片语的字眼要脱去，要更新，要穿上新人。你看他这边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步骤，他告诉我们他不但把功课给我们，他把怎么做这个功课也教我们。保罗他不单单把功课给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有这样的功课，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要做这个功课，这都是我们的作业他也把怎么去做这个作业的窍门，怎么做这个作业的这个步骤，他也告诉我们。所以保罗是一个好老师他虽然没有直接把答案全部告诉我们呢，起码给了我们提示了，给了我们 hint 考试有的时候有 hint 没有 hint 那差别很大的，是吧？大家考过试的人就知道了，你有一个提示跟没有提示，哎呀，那有了提示就省好多好多的功夫了，省掉好多冤枉的路了，是不是？保罗就是这样子，他把功课给了我们，他也把这个功课怎么去做这个功课，做这个作业的窍门提示我们了，告诉我们。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心智改换一新，整个合在一起，这里面还是不离这三个 字眼，我们一定要心，这个心一定要能够持久下去。那当中怎么样能够把这两个都能够保留得住抓得住呢？又要心又能够持久。如果你里面没有变，没有更新，没有变化，不可能把这两个摆在一起的。就像你买了一个很好的家具，再怎么样好好仔细的保养，用久了就看出岁月的痕迹来了。我们无论你用多好的化妆品啊，时间岁月的痕迹还是你弄不掉的啊，只有在照片上面可以把它弄掉啊。那你照片怎么弄掉？有的人还不买账的哦。啊，我们知道你这个，你现在去找那些 celebrity 啊，他们拍一个照，现在很可能有点臃肿了，他一定用他十年前的照片摆在广告上面的，是不是？啊，摆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你看我这么年轻漂亮。但是这个 Queen Victoria， 英国的 Queen Victoria， 当初刚刚照相机的技术弄出来，啪，别人帮他拍照了，拍照了，这个摄影师为了要讨好他，就帮他修理了一下，修面了，帮他整理一下，弄得这个白白净净的，弄得很好了哈，很年轻的样子，皱纹都不见了，岁月的痕迹都不见了，拿给他看 ，Queen Victoria 不买账的，我这一生的所有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奉献呢，功劳通通都被你抹煞掉了，哈哈，所以有的人不见得弄掉的。再好的东西，再好的化妆品，在我们身上不可能一直保留同样的状态。生命也一样，一定要更新变化。我那个例子是反面的例子了啊，我们这边要讲的是一定要变，一定要更新，一定要追求，那么你的心跟你的恒常的那个心才能够连在一起。这三个字就包含在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里面，你要更新变化，你要一直不停的心，里面要有变，这样子我们来谈明白上帝的心意，就有意义了，就有价值了，就实在了。要不然，你一天到晚就是等着听别人讲。讲有关于上帝的心意，因为你自己没有去更新变化，没有去查验上帝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还有的人呢，一天到晚呢就等着参加那种所谓的特会啊！我最近在网上面看到这个东西，我心里面很难过，很不高兴。他在 Facebook 上面，我很少在 Facebook 别人的上面来留言，我这次看到，我就在他们上面留言。结果他还回我，他说请你不要用改革中的术语啊，尊重我们的信仰。我想这个是很危险的。他们特会就是啊，讲究什么？讲究要讲有智慧的话，讲先知的这种 prophetic 这个 speaking 的啊。然后呢底下讲到说，参加那些聚会回来的人啊的 feedback， 讲说哎呀，我就看到上帝耶稣诶，他带领我在空中游行啊，这个东西毛骨悚然。我老实讲，我们看了真是毛骨悚然。你想想看，一个特会不讲上帝的话语，不教导，都是搞什么圣灵充满。哎呀，感谢主，我到那边我好像圣灵充满，耶稣的灵爱充满，他对我说话，他要带领我，让我更完全。我在想，都不晓得是什么鬼哦，背后的一个灵啊，很可怕的，是不是？这个你要怎么样去明白上帝的心意？你的悟性不更新变化，你不追求，不照着上帝的这个的圣经里面的教导吩咐，你来好好下功夫，你怎么谈能够查验上帝的旨意呢？什么是上帝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功课在里面。我盼望我下一次有机会再跟大家来谈，那么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那个新人呢、啊、有些什么样的很重要的特征的啊？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 在你的面前要领受这个功课，你所吩咐教导的。使徒保罗还特地用他要靠着主你自己的这个慈悲来劝我们，因为知道这个功课不是这种轻松谈讲论就能够我们就能够好好进入来学，有许多的拦阻，我们有许多的怠惰，有许多的残累，我们需要主你也帮助引导我们，让我们在领受恩典的这个当中能把我们带领到一个地步，甘心乐意愿意主动的来一同来做这个作业，一同来学这个功课，把自己要献上，是圣洁的，是主你自己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你要我们要脱离开，不要再随从今世的风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是要心意更新变化，来好好来学习，来分辨，来查考主你自己的旨意，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愿我们都在这个功课上面有份，愿我们也一同大家彼此提携，彼此勉励，在这个作业，在这个功课上面我们一起追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